班超投笔从戎。汉明帝的时候，班超听说匈奴又联络了西域的几个国家，经常掠夺边界上的居民和牲口，气得再也坐不住了。他说，大丈夫应当像张骞那样到塞外去立功，怎么能老闷在书斋里写文章呢？他就把笔杆扔了，就去投军。所以后来就把文人从军叫做投笔从戎，在这里从戎就是指的从军。班超的父亲叫做班彪，当年汉光武帝知道他有学问，就请他来整理历史。班超的哥哥叫班固，汉明帝叫班固做兰台令史。汉朝藏书的地方叫做兰台，兰台令史就是在宫里校阅图书、治理文书的官，后来呢史官也叫做兰台。汉明帝让他做兰台令史，编写历史，后来呢班超也做了兰台的令史。公元73年，执掌兵权的窦固派班超为使者，先去联络西域，斩断匈奴和西域的联系，再去对付匈奴。班超带着36个随从人员到了鄯善，鄯善王归附了匈奴，但是匈奴还是不断地向他们勒索钱物。这会儿汉朝派使者来了，他殷勤地接待。从张骞通西域以来，西域和汉朝不断地有来往，又有了65年。班超住了几天，匈奴的使者到了，鄯善王怕得罪匈奴，就故意冷淡班超他们。班超打听到匈奴的使者驻地离这儿才30里地，就知道鄯善王又是恨他们又是怕他们，正在为难着。班超不让透露风声，就把随从他的人员召集到一块喝酒。正喝得兴高采烈的时候，班超站起来说，你们跟我千辛万苦来到西域，想的就是为国家立功，没想到匈奴的使者来了，要是鄯善王把咱们抓起来送给匈奴，咱们连尸骨都还不了乡。班超又说，如今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趁着黑夜去袭击匈奴使者的帐篷，咱们杀了匈奴的使者，鄯善王一定吓破苦胆，还能不归顺汉朝吗？大伙儿全面赞成。到了半夜里，班超率领着10个壮士拿着鼓躲藏在帐篷后面，20个人埋伏在帐篷里面，他带着6个人顺着风放了火，火一烧起来，10个人同时擂鼓呐喊，其余的大喊大叫，杀进了帐篷里。班超手起刀落，一下子砍死了3个匈奴兵。壮士们跟着班超杀了匈奴的使者和30多个随从，把帐篷都烧了。班超他们回到营里，正好天亮。鄯善王听说匈奴的使者都给杀了，就亲自来到班超的帐篷里，说今后一定要听从汉天子的命令。班超呢安慰了他一番，鄯善王表示要真心和好，就叫他的儿子到洛阳去学习汉朝的文化。班超回到了洛阳，班固向汉明帝奏明了他的功劳，汉明帝派班超再去结交于田。班超带着原班人马又到了于田，于田王早就听说班超的厉害，就出来接见，可是他那儿还住着一个匈奴派来的军官。于田王左右为难，回到宫里就把巫师请来求神问吉凶。那个巫师想着匈奴，就装神弄鬼的对于田王说，你为什么要跟汉朝人来往？汉朝使者骑的那匹马快拿了给我。于田王就派人去向班超要马，班超对取马的人说，大王要我的马敬神，我怎么能不乐意呢？可不知道要的是哪一匹，就请巫师自己来挑挑吧。取马的人回去一说，那个巫师真的来挑马了。班超立刻拔出宝剑把巫师杀了，然后提着巫师的脑袋去见了于田王，说这个人的头颅跟匈奴人的使者一样，你跟汉朝和好，两国都有好处，要是你结交匈奴侵犯汉朝，看看我们的宝剑吧。于天王连连地说愿意听从汉天子的吩咐，他就派兵杀了匈奴的军官，也把儿子送到洛阳去学习。班超把带来的绸缎等一份送给了于天王和手下的大官。这以后，西域秋瓷，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库车一带，疏勒，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喀什一带等国呢，也跟东汉交好了，恢复了张骞当年的局面。公元75年，汉明帝害病死了， 太子即位，也就是汉章帝。班超接到了诏书，准备动身回到汉朝。疏勒国的一个将军流着眼泪说：汉朝扔了咱们，咱们用什么来抵抗匈奴呢？与其那个时候死，还不如今儿个就死了呢。说着就自杀了。班超经过于田，于田王和大臣们也抱住班超的马腿不放，班超只好上书给汉章帝，西域各国如果失去了依靠，就只好去投靠匈奴，再来侵犯中原。汉章帝看了奏章，就让班超继续留在西域。汉章帝病死以后，太子即位，也就是汉和帝。后来汉和帝派中郎将任尚为西域都护，去接替班超。公元102年8月，71岁的班超回到洛阳，9月里病故。